好，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是的，我们要感谢你，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来聚会。想到在很多地方的人，即使是我们自己的同胞，天涯海角的中国人，很多地方的人也没有这样的机会，也没有听到福音。主要我们为他们祷告，希望有更多的宣教士到他们那里去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也求主你自己的爱能够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能够在近处、远处抓住机会传扬福音。主要我们也为我们中间今天你自己吸引来、你自己带领来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也祷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因为你说若不是你吸引人来归向你，就没有人可以来归向你。主啊，我们现在众人都在你的面前，求主你洁净我们，安静我们的心。当我们一起来思想、来聆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，我愿圣灵帮助我们、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，让我们信服真道，相信耶稣。主啊，求你向我们施恩赐福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有一首诗叫《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》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那这首诗呢，在我读书的时候还是很流行的，虽然我没有做过奴隶，也没有参加过革命的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其实自由是很重要的。为了自由，爱情和生命都可以牺牲。那么我问你，你自由吗？自由是什么？约翰福音第八章31到32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“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”。如果你不认识真理，不遵守真理，那么你不可能自由。你遵守真理，顺着真理而行，你就是自由的。在物理学上有一种运动啊，叫自由落体运动，大家都学过应该是。所以一个东西你把它丢下来，它的运动就是自由落体运动，就好像这些跳伞的人一样，从高空跳下来，在空中自由的飞翔。在这个跳伞员打开降落伞之前，它的运动啊比较接近自由落体运动，主要受地心引力的作用。但是当这个跳伞的人打开降落伞之后呢，他的运动就不是自由落体运动了，除了地心引力，还有那个空气阻力的影响。这个空气阻力很重要的，如果没有空气阻力啊，没有人敢去跳伞的，因为都会摔得粉身碎骨的。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觉得那个有点阻力很麻烦，阻力很重要的。所以你看到，当一个物体它如果遵循力学规律运动的时候啊，它就是自由的，并不是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你必须遵循这个规律才是自由的。物理规律对物体来说就好像真理一样，物体它必须遵循这个物理定律，它才是自由的。那同样的道理，人只有遵循真理，你才能得到自由。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。但是人对自由常常有很多错误的观念，特别是现代人滥用自由。人对自由的误解之一，就是只注重外面的自由，政治意义上的自由，不知道内心的自由、灵魂的自由更重要。当时听耶稣讲到的犹太人也是这样的，他们听了耶稣的话，他们回答说：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？言下之意，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就很自由，你为什么说我们还需要自由呢？那当时那些犹太人所说的自由，他就是我们没有做过人的奴仆，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。我不知道那些犹太人是故意说谎，还是他们记性太差，他们怎么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呢？他们在埃及做过400年的奴隶，在巴比伦做过70年的亡国奴，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他们正被罗马人统治，而且罗马人统治他们已经超过60多年了，所以他们好像真样说瞎话。不过当时犹太人对自由的理解，他就是不再做人的奴隶，所以自由啊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名词。其实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很渴望自由，就是脱离罗马人的统治。他们虽然被罗马人统治，但是他们心里不服，罗马皇帝盖萨并不是他们的王，他们宣称他们是神的百姓，神是他们的王，他们相信神会为他们派一位救主，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，翻译出来就是我们说的基督要来拯救他们。所以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，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他们以为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救主，他们期望耶稣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的统治，复兴以色列的国。甚至耶稣的十二门徒中还有一个西门，就是奋锐党的西门，就是主张以暴力推翻罗马统治的。耶稣在他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宣言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瞎子的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不是说耶稣不关心人在这个地上的生活，耶稣所说的穷人自由都是已经超越物质层面身体层面的，耶稣更加注重的是人内心层面的自由，灵魂的得救。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8章34节，耶稣就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，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。耶稣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我们都是不自由的，因为我们都犯了罪，我们都是罪的奴隶。现在人类社会已经不是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，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。我们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作的人，你不是奴隶，你想做奴隶人家不让你做的，你跟人家工作是签了合同的，你有合法的权益保护的。那我们在国内的那些同胞，他已经是国家的主人，更不是奴隶了。但是我们真的自由吗？好像很自由，但是又没有自由。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以弗所书2章2到3节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我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们肯定觉得很自由，你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你想玩什么你就玩什么，怎么样快乐你就用怎么样的方式去生活，看起来很自由很潇洒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不是自由，那是犯罪，被罪辖制，是罪的奴隶。那是醉酒吸毒的人能够不喝酒不吸毒吗？他不能够，他已经成了酒精毒品的牺牲品，甚至牺牲了生命。那我们现在很多人用手机用电脑，你觉得你是手机电脑的主人呢，还是手机电脑是你的主人呢？其实很多人已经成了手机电脑的仆人。那些婚姻出轨搞一夜情包二奶找小三的，你觉得他们自由吗？你觉得他们快乐吗？我告诉你，他们很痛苦，甚至很危险。因为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，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，说他不去是不可以的，他是被逼的。少年人立刻跟随他，好像流亡宰杀之地，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，只等剑穿他的肝，如同雀鸟击入网络，却不知是 至上紧密。这其实人在自己的最终看起来很自由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做奴隶，他不能脱离的。那特别现在是天气热了，这里还没那么热。那在中国的坐公共汽车或者地铁，在夏天的时候，很多女性的话就会觉得受骚扰或者被侵犯。那有一次有一个驾驶员一个急刹车，那一个年轻人就碰到前面一个女士了，那个女士就很不高兴的说一句话，什么德行。没想到那个年轻人呢是学物理的，他说这不是德行，这是惯性。如果车子的运动状态没有改变，你的手还是老碰到前面的女生呢，那是德行的。惯性什么？惯性就是物体保持本来运动状态的本性。有人以为什么作用力或者什么约束都没有，那是自由，那最自由的，没人管我，没有约束我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如果什么作用力或者什么约束你都没有啊，你是不自由的。你只有两种选择，一个就是要么你静止不动，因为没有作用你不可能动的，你只能待在那里；要么就是你保持你现在运动状态不能再改变的，在物理上叫做匀速直线运动，你只能这样下去。原图你可以看到很多美景，但是你不能靠近，因为你不能改变你的运动状态。你想靠近那个美景一点，你必须有外在的作用力。那有人说我不想改变，这个叫惰性的。有人说我想改变，我改变不了，这个叫罪性。因为人没人可以改变自己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有罪。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，这个叫罪的奴隶。外面的奴隶其实比较容易解放的，你改变环境，打破旧制度就可以了。神让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从此他们就不再做埃及人的奴隶了。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，从此就不再做人的奴隶。美国人民南北战争就解放了黑奴，但是内心的自由却不是环境改变可以带给我们的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，圣经告诉我们多少次他们想回到埃及去，不是埃及人逼他们回去的，是他们自己想回去，因为他们的奴性还没有除去，他们还是罪的奴隶。中国人现在已经翻身奴隶做主人了，但是本性上骨子里面还是奴性，是罪的奴隶。从当官的到老百姓，大家都犯罪，只不过犯的罪不一样。当官的贪污腐败，老百姓坑蒙拐骗，那都叫犯罪。到现今黑人也没有根本解决自己的问题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人的罪。世上的法律制度，无论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，都不能解决人罪的问题。每个人都是罪的奴隶，唯有耶稣能够释放我们，唯有耶稣能够赦免人的罪，拯救人脱离罪恶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你把这两节经文并在一起看，很容易你就发现什么是真理。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真理，真理必使我们得自由。神的儿子若叫你自由，你就真自由了。前面讲什么是自由，然后什么是真理，哇，这也是人类一直追寻的问题。但是人类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，不知道什么是真理。人类曾经以为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找到了真理，解决了人类的问题，但是你现在再看，时至今日，科技解决的问题远比它所制造的问题更多更严重，而且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。就你越是依靠科技，科技给你带的问题是更多的，不可逆转的。有一次我开车送孩子们上学，我在车里面就跟他们讲， 我说我小时候没有车子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脑，我也活过来了。那我说我问你们，现在如果没有车子、没有手机、没有电脑，你们能活吗？他们说不可能的。那我就问，如果有一天没有电脑、没有石油了，那人类怎么办？这个叫不可逆转，人类自己给自己制造了麻烦。那有人于是再往更高的层次，宗教、哲学的层次去寻找真理，结果就更加迷失，更加混乱。现在最流行或者主导人的思想叫做后现代主义。后现代主义它根本的一点就是否认任何绝对的存在，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。所以，当我们跟他宣告圣经是真理，耶稣是唯一的救主，那他就觉得你这不对，因为你这是绝对的，那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个是后现代主义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一个标准，每个人都可以有标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麻同性恋可以合法化，伊斯兰教的复兴，这是宗教上的。那带给人类很多的恐怖活动，很多的恐惧心理。新纪元运动，这也是那个现在最流行的，这个最普遍的一种运动，有宗教，有哲学的色彩在里面。但是它这个运动本身，一方面它否认绝对的、至高的、独一神的存在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同时它也鼓吹人人都可以做神，只要你把你里面的神性发挥出来、发掘出来就可以了。你里面真的有神性，有可以发掘的吗？人，我们说人是有罪的，它里面如果东西都发掘出来啊，那都是罪的表现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世上，无论从哪一个层面来看，人都是迷失的。那前一段时间，电影那个《流浪地球》还有《复仇者联盟四》，引起很多人的兴趣。其实人不可能拯救自己的，人想象出的超级英雄更不能拯救人。我最近那个开始用那个微信读书啊，在看一本书叫小说那个《三体》，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？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看过。《三体》它里面那些物理知识的话，其实不吸引我，那里面的科幻也不能打动我，给我印象最深的。是作者对人性的描写和思考。然后里面其中有一句话，说在中国，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，现实的引力实在太沉重了。什么叫现实的引力？就是这个世界的潮流，人们都是向地的、向前的、世俗的。但是这个作者，我觉得他看到的其实也是现象。这只不过他用一种物理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，就在中国没有任何的高超的思想，再什么理论，到了中国再好的东西都没用，因为这个现实的引力太重，所以有时候很麻烦的。有时候福音传到中国，它也给你变样子，那这只是个现象，根源是什么？根源是人的罪，人的罪就好像万有引力一样，没人可以逃脱。不管你到了哪个星系，你到了外星文明，你还是自我中心，你还是罪人。所以上帝不让你去外星文明，因为你那些外星文明的神造的，那是说神的荣耀。你人一去，就把神的创造给破坏了，把神的荣耀给亏损了。人的本性不是你换一个地方就可以改变的，哪怕你到了外星球。那我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？因为我相信耶稣，耶稣就是真理，他的话就是真理，他所说的是在那里神所看见的，他是神，是他的父亲，他是神的独生子，他把关于神的事情告诉我们。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到约翰福音14章6到7节，耶稣自己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记得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耶稣就是真理。哇，这一个陈述， 实在是超出我们想象的事情。因为我们想象的真理呢，这是一个我们要去追寻的，是一套客观的抽象的一套道理。但是耶稣他不是一套抽象的理论，他是人的眼睛可以看见，耳朵可以听见，手可以触摸的。人在寻找真理，殊不知真理正在寻找我们。因为他看到我们现在最终，他知道我们不自由，他来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，他来要使我们得自由。说神的儿子耶稣已经从天上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，来寻找我们，但是人还在想怎么到外星球去寻找救助。所以我告诉在座的每一位朋友，耶稣正在寻找你。这样一首歌通过福音里面唱的，他爱能够保护你，他手能够医治你，向他倾诉，向他哭，他必使你得保住。唯有耶稣知道我们，唯有耶稣爱我们，唯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。那么耶稣怎么拯救我们？耶稣怎么让我们得自由呢？所以知道什么是自由，什么是真理。那第三个问题，真理怎样让你得自由，或者你如何从真理得到自由。彼得前书第二章24-25节这样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的灵魂牧人监督了。跟着后书第5章21节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好消息，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耶稣神的儿子，他是没有罪的，他也没有犯过任何罪，他却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就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为要担当我们的罪。照圣经所说，耶稣在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胜过了罪恶和死亡。如今有罪的人信耶稣，神就因为耶稣的缘故赦免人的罪，赐给人一个新的生命，就是从神而来的生命，就是永生。所以每一个听到的人，真理必使你得自由。你愿意顺服真理吗？耶稣就是真理，你愿意信耶稣吗？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那你可能要问，我要怎样信耶稣呢？请大家注意啊，约翰福音第8章31-32节，耶稣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说的。上一周我们讲的经文的最后一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30节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他。如果我讲完道，我问你愿不愿意信耶稣，你说愿意啊，我就说感谢神，那我是不是这样就好了，就结束了呢？不是的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耶稣知道人心里想的，有时候我们口里说愿意，但我们心里不愿意，有时候我们心里愿意，但是我们手上做不出来。耶稣要信他的人常常遵守他的道，才是他真正的门徒。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，却不遵守耶稣的道，那我们是说谎的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真理是什么？真理是我们用来思考的，我们想明白了，我们觉得有道理，然后我们就相信。信耶稣不是这样的，耶稣的道我们当然要思考，但是耶稣的道我们更要去遵行。而且只有当你遵心的去遵行神的道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明白神的道，你才能够晓得真理。耶稣说你常常遵行我的道，后来说你们必晓得真理，就你一定要去遵行的时候你才能够晓得。如果你不遵行，你只是坐在那里想，你是不能够明白的，所以那不叫真正的明白。就是当你去行， 你才能够从真理得到自由。就是你要减肥，你不管你想多少，你要减肥，你不行的话，那就是越来越肥。你只做到你想呗，一定要有行动的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你要常常遵行耶稣的道，你要常常遵行啊！这是，其实常常遵行，在英文里面或者在希腊文里面，就是你要住在它里面，那一刻也不能离开的，你要住在它里面。这样的话，你就得自由。有时候我刚才已经讲了，有时候福音的话也会被我们误解。那基督徒的有时候其实常常误解神的道，所以我们把神的道用我们的方式来理解，用我们的方式来应用。那耶稣这一段话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。加太书5章13到14节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。”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16节也跟我们说，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既找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，你要清醒，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你脱离罪恶，你怎么又可以回到以前犯罪的生活中去享受最终之乐呢？你自由了，耶稣基督给你的自由不是你犯罪的借口，更不是你犯罪的保护伞，而是要你尽心尽力爱神，同时爱人如己。所以从一个角度讲，基督徒是最自由的，因为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无罪一身轻。但是基督徒也是最不自由的人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了耶稣的缘故，你愿意做人一切的仆人，愿意做仆人。他这里总要做神的仆人，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。你为什么要去短宣？因为你爱，爱神爱人。你为什么愿意遵循神的话？你是因为你爱神爱人。神的自由，基督给我们的自由，是让我们去爱神、去爱人的，去遵循他的话的，而不是让我们去犯罪的。所以我们要靠着耶稣胜过一切试探，拒绝犯罪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想信耶稣的时候，你要想清楚的，不是说我嘴巴说一下我愿意信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是我们认为我们宣告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要问一问自己，我们是否常常遵循神的道？我们是否在耶稣的道中得到了自由？还说我们现在依然被罪捆绑不自由？那当然，今天是我们的第一个主日，是福音主日，我还是按照我心中的感动，我要邀请我们在座中间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你听了今天听了道，你知道什么是自由，你知道什么是真理。你如果不自由，你想得自由，真理就让你得自由，神的儿子若让你自由，你就真自由了。你愿意相信耶稣，你愿意遵循耶稣的道，那我邀请你做一个决定。你可以在心中跟着我祷告，我们一起接着祷告。就如果你愿意信耶稣的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但是你今天听得到你愿意信耶稣的，我下面祷告的时候我说一句，你可以跟着在你心中重复，是你自己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来到地上，耶稣在十架上为人的罪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现在我向神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悔改，我打开我的心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 求耶稣来住在我的心中，我愿意一生跟随主耶稣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做这个祷告的，我盼望你在聚会之后你可以来告诉我，那我可以带你更多的认识耶稣。上一周我参加这个浸信会联会，特别是对这个宣教这一部分呢，我觉得有一个弟兄给我蛮多感触，叫 Seder， 那他们在推动一个运动，叫做 Who is your one， 就谁是你的那一个。那他们的这个运动的根本是什么，就是鼓励每一个基督徒你要带一个人来信耶稣。 Who is your one， 就哪一个是你要去带领那一个人。他鼓励每一个基督徒，挑战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要常常为一个人祷告，跟他建立关系，关心他，直到你带领他信耶稣为止。那我觉得我也蛮有感触。那我也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已经信了耶稣的人，你要关心你身边的人，你要问 Who is your one， 哪一个是你可以带领来信耶稣的人。你要常常为他祷告，跟他建立关系，关心他，帮助他，然后有了机会你向他分享福音，你带领了他来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参加查经班。只有当每一个基督徒都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是应该的，我们这样做，那也只有这样做的时候，大使命才真的可以完成。